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通告、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明慧编辑部文章通告：有些早年混入大法学员中，打着法轮功学员名义的，一直公然混淆视听，自我标榜，甚至公开攻击师父，诋毁明慧网。现住美国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于超就是这样的不好的生命。真修的大法弟子都不要再听再看再给中共特务和他们一直利用着的坏东西以任何市场。明慧编辑部2023年8月17日。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印度尼西亚巴丹岛市政府为庆祝第78周年国庆日，8月13日在该市的恩古哈美达平地举行文化大游行，当地法轮功学员受市政府正式邀请参加，腰鼓队展现整齐的击鼓动作和欢快的舞姿，后面迎来飞天的队伍，接着是穿着黄白制服手持印度尼西亚红白国旗和气球的学员们，吸引了观众的目光，也纷纷鼓掌欢迎。巴丹岛青年和运动局局长齐德拉韦蒂亚说，我们希望法轮大法学员每年都能够热心参与此活动。
欧洲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4日至5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办集会游行，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的迫害。学员们的活动吸引了大批民众的注意，不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向学员们表示感谢，很多人说你们做得非常好。不少人表示真善忍的原则不应该受到迫害，而应弘传到全世界。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经过的古城区被指定为联合国世界遗产，每年吸引近700万游客。一位女士说，仅仅因为打坐而受到迫害，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对住在伦敦的印度夫妇听说中共的暴行后表示，在中共统治下，人们因为信仰真善忍这样的普世价值而受到迫害，这实在让人无法理解。真善忍这些原则并没有错，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这些原则。
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奥地利、波兰、德国、瑞士等多个欧洲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5日聚集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在赫维兹多斯拉夫广场举行集会和游行，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前斯洛伐克国家委员会主席米克洛什科和国会议员奥苏斯基到场支持并发表演讲。米克洛什科表达了对中国法轮功学员及其支持者的声援，表示继续与法轮功站在一起，让斯洛伐克人认识到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
他呼吁斯洛伐克的同胞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他说，我们必须声援那些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苦难的人。信仰自由是不可剥夺的，法轮功带来和平与协和，中共迫害这些正直无辜的人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奥苏斯基在当天的演讲中告诉斯洛伐克人民，要关心那些看似遥远的事情，这是我们人类的责任。他对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说， 你们风衣背后印着的价值观真善忍，就是全人类的价值观，即使不是修炼者也能明白，真善忍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们有责任去关心那些被邪恶包围的好人。
波兰和德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9日至30日在波兰格但斯克市主要景点长街举办讲真相活动，借此机会让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及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了解真相的人们签名支持制止迫害。
乌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5日参加了在第聂伯罗市举办的中国体操健康节，该活动展示了许多亚洲的养生和健身方法。法轮功学员向民众展示了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发送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开办了折纸莲花的手工课，并表演了中国传统的舞龙。
拉脱维亚最大的城市之一文茨皮尔斯市8月4日至6日举行城市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一位来自德国的女士表示，她在生活中一直努力种德。经过与学员一番交谈后，这位女士购买了一本李洪志师傅的著作《转法轮》，表示要修炼，感谢学员让他们能学到这么好的修身方法。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7月29日在卡塔赫纳市中心的圣塞巴斯蒂安广场向当地民众和游客介绍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基本原则的修炼功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埃罗伊莎女士签署了要求停止迫害的请愿书，她赞佩法轮功学员无惧迫害，勇敢地站在这里揭露迫害，并感谢学员带来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并为捍卫正在逐渐消失的传统价值观真善忍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俄罗斯皮亚季戈尔斯科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0日举办了讲真相反迫害的系列活动，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长达24年的迫害。亚科娃右臂残疾，他用尽所有的治疗方法均无效，一个多月前在朋友的推荐下找到了法轮功练功点，仅仅修炼法轮功一个月，他就神奇般的康复了。亚科娃说，这太神奇了，这是一个奇迹，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法轮功很有帮助，我的手臂好了。
2023年7月底，土耳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系列讲真相活动，他们在伊斯坦布尔中领馆前的海滩上向民众演示功法，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征集签名，呼吁制止迫害。学员们还受邀上土耳其国家电视台的厄斯莱姆·阿卡尔的生活节奏节目，介绍法轮功和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真相。
7月底至8月初，罗马尼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布加勒斯特连续举办弘法活动。7月29日，学员在布加勒斯特最受欢迎的公园之一儿童城的入口处设立了法轮大法真相展位。8月5日，学员们在布加勒斯特老城中心的罗马尼亚国家银行前举办了另一次弘法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法轮功修炼者遭迫害的真相。罗马尼亚也曾是共产主义国家，许多罗马尼亚人了解中共的本质。他们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同情，并鼓励法轮功学员坚持自己的信仰。
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8月3日到6日受主办方的邀请参加了在博斯市举行的健康节，许多民众当场学练法轮功，他们表示练功时感觉效果非常好，并赞赏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原则，还有民众当场购买大法书籍，表示回去后要继续自学。
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8月12日参加在雷戈公园的街市集会，不少人前来了解法轮功，并表示他们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关注。有人对法轮功功法很感兴趣，并留下联系方式，希望有学员能教他们练功，还有的人当场学练法轮功。
美国旧金山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12日在密尔布瑞市表演艺术中心举行， 17位学员在法会上交流了他们得大法的神奇经历，以及如何用心学法，保持修炼如初的精进状态，也交流了如何在大法修炼中开智开慧，工作和讲真相双丰收，珍惜时间多救人等修炼体会。来自越南的华裔移民黄石妹交流说，大法对我身心的改变太大，我无比感恩师尊。他从一位久病几乎不能自理的病患，短短的时间内变成脸上常有笑容，经常开心的笑起来，也不需要什么救心丹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吉林省吉林市63岁的法轮功学员岳乃亮，2022年2月14日在丰满区建华村的母亲家被华山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先被非法拘留15天，之后被关押在口前看守所，又转到吉林市看守所一年半。2023年7月末被非法判刑7年。目前已被劫持到四平监狱。
甘肃兰州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文明，20年前因插播电视传播法轮大法真相，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20年。他出狱仅一年又被绑架，并被非法判刑5年，非法罚金3万元。目前李文明已经上诉。2022年8月23日，李文明在租住处被闯入的七里河区国保大队、西站派出所十几个警察绑架。2023年2月底，被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城关区法院。
甘肃兰州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贾建怀，2021年7月因发送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今年7月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2个月，这是贾建怀第二次被非法判刑，目前他已提起上诉。
河北迁安市法轮功学员文庆芳，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2023年7月被迁安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他不服此判决，目前已向唐山中级法院上诉。2022年8月1日，文庆芳在外出办事途中被迁安市公安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构陷。
河北保定市易县卓家庄法轮功学员卓贵斌，原保定易县工业局局长，多次遭非法抄家、绑架，两次非法劳教3年，一次非法判刑，判3年缓4年，多次被逼流离失所。在持续的被骚扰恐吓中，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于2022年4月25日含冤离世，终年75岁。
江西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法轮功学员罗文斌又被非法判刑，现被非法关押在南昌监狱第八大队迫害，具体刑期不详。罗文斌，男，现年45岁。原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一中优秀教师，他曾三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刑期12年半，在监狱被迫害致九死一生，精神失常。
黑龙江鸡西市密山市法轮功学员杨晓光，男，回族，70岁，2023年6月又被密山市法院诬判3年半，勒索罚金1万元。此前，杨晓光因信仰法轮大法，曾被非法劳教2年和被非法判刑14年。2023年3月3日，杨晓光在密山市义夫小学给小学生讲真相劝三退时，被学生恶意举报，遭到警察绑架。
黑龙江佳木斯法轮功学员李香莲女士，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遭到中共610警察多次骚扰、绑架、抄家、抢劫、非法关押，两次被劳教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于2021年9月2日含冤离世，终年68岁。在李香莲生命垂危之际，当地安庆派出所还是不断的监控骚扰他和他的家人，要求他配合拍照等。
上海法轮功学员李红女士因申诉自己的冤案，于2022年9月9日被上海普陀区曹阳派出所警察绑架。 2023年7月28日被静安区法院当庭非法判刑一年。据悉，这是普陀区公安局、普陀区检察院、静安区法院合谋对李红实施打击报复。此前他曾申诉要求撤销以前对他的网判。
湖北黄梅县82岁法轮功学员沈经业老太被武穴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2022年4月9日，沈经业在孔陇镇步行街给民众讲真相时，被孔陇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审讯，傍晚回家。2023年4月18日被武穴市检察院非法监视居住取保候审。
辽宁抚顺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鄂玉芝2022年4月在抚顺市望花区五老屯地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人恶告，被古城子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以取保候审一年的形式回家。今年8月鄂玉芝被望花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两个月。
天津法轮功学员李厚芬女士2017年12月28日在自家门口被南开区国保广开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被南开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在天津女子监狱里被迫害出现肺结核，2023年6月28日出狱时骨瘦如柴，不到两个月于8月9日含冤离世，终年66岁。
山东寿光市76岁的法轮功学员魏兰英老人被非法判刑两年。2017年12月5日魏兰英被警察非法带走，被绑架到济南女子监狱迫害，出狱回家后遭派出所、镇政府人员骚扰，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于2023年6月5日离世。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公益论坛律师同修配合营救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4日。去年我弟几位同修被绑架非法开庭，同修一审开庭前去一个小组学法时，见到一位参与营救的同修 C 去小组和大家交流，说有一个 D 同修没请律师，还有两天就开庭了，辩护词还没准备呢。C 同修也显得很疲惫和无奈，当时小组里有写文章比较好的同修，问他们能不能写，他们也是说没写过，一下写不了，另外也是没什么时间。当时我感到很遗憾，但是也无能为力。过了些天，年前一段时间，协调同修把同修的老伴 F 同修领到我们的学法小组。D 同修已经被一审非法判刑好几年，希望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能够帮助 F 同修做营救。同修 F 专门找到这个学法小组，好像别的参与营救的同修也顾不上，我们这个小组的同修就有点责无旁贷了。我还是不想参加营救，但是也没办法，看到没有同修出来揽下这个事，同修们最后商量，小组的同修就一起分工合作吧。我给自己安排的活就是传个信，保证 F 同修能够通过 G 同修与我们小组联系上，因为 F 同修不会电脑，我还是想临时这么做一下，过段时间就退出。第一部分，参与营救则无旁贷。很快就过年了，大家也不能天天见面，商量好了平时在小组专用的明慧站内信箱中沟通相关信息，先在公益论坛学习相关知识。分工后，我开始浏览公益论坛，把论坛下载中心的资料以及其他资料下载下来看。下载后，为了方便其他同修看，我又把资料上传小组专用邮箱， 前后大概写了40多封信。后来我又不断登录到邮箱中去看，可是总是不见有人打开看，不见回复。年后疫情爆发，小区封闭，不能在一起学法，也不能串门了。我在得到要封闭小区的消息后，迅速去了一趟姬同修家，给了他一个联系用的营救专用邮箱以保持联系，并让他马上趁小区刚要封闭，管得还不是太严实，想办法去一趟 F 同修家，约 F 同修在小区外马路边上每周固定时间地点见面。姬同修很快找到 F 同修，这样我们保持了联系。很快小区封闭的越来越严，我与许多同修失去了联系。不久 F 同修接到了 D 同修的一审判决书，因为我们是一周见一次面，等我们得知消息时已经基本过去一周了。而且 F 同修说，家人通过一定渠道得知 D 同修对法院不抱希望，决定不上诉了，马上面临上诉的问题。从公益论坛上查到上诉期只有10天，而且还必须得当事人本人 D 同修同意才能上诉，而要让 D 同修上诉又涉及到请律师和 D 同修见面的问题。我们当时和 C 同修已经联系不上了，能联系到的一位协调同修也无法联系到 C 同修了。按原来的分工，有其他同修负责写文书，可是联系也未见回复和行动。事情很急地堆在了面前，又依靠不了其他同修，面对同修被非法判刑迫害，作为同修肯定不能放任邪恶对同修迫害而不管，真是除了自己一生之外则无旁贷者，再无一人。就这样我被推着投入到营救当中了。许多事都是非得到了不得不做的时候才做，正念不强，有问题，这是需要我好好思考与提高的。和另一位能见到面的 H 同修交流，同修对我说，那就去做吧，但要做就做好，努力投入精力去做好。第二部分，在公益论坛帮助下信心倍增。能联系到的愿意参与营救的姬同修和 I 同修都拿不准怎么做，年纪也大一些了，也没写过法律文书，时间紧急，我也是一头雾水，以前都没接触过，想到只能立即向公益论坛求助了，就立即设法把判决书扫描了，然后通过公益论坛的站内私信发给了一位论坛的法律专家 J， 并将面临的情况描述了一下。之所以没有在论坛直接发帖，一是因为安全问题，再有就是如果想得到专家的指导，必须让懂法律的专家同修全面准确地了解情况，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得到同修最好的帮助。令我有些意外的是，信发出一天后就迅速收到了专家同修 J 的回信，而且是3000多字的长信。回信中专家同修对判决书进行了专业分析，指出了他的不同寻常之处，我们可以讲真相的点，怎么处理当前情况的意见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就关键证据给写了一段文字，告诉说可以直接用到上诉书等法律文书中。公益论坛专家同修的回复让我信心倍增，也让参与营救的同修很感动，感觉一下有了底气。同时我们按专家同修的建议准备法律文书，我放下一切其他事情专心准备，以专家同修那段文字为基础，查阅论坛上的资料，用一天的时间完成了刑事上诉书、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并在当晚发给了专家同修。次日收到回信，专家同修给出了他的意见。那几天真是很紧张，最终家人让人帮忙传信给了 D 同修，完成了上诉，向二审法院递交了亲友辩护人委托书及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正式开始了二审用亲友辩护人角色营救同修。而后法律文书、控告信等一般都是我写好后发给专家同修看一下， 我再根据专家的建议进行修改。这半年时间和专家同修往来200多封信，经常是一天之内就收到专家同修的回复了，还经常是三位专家同修同时给回复。之后参照公益论坛提供的善用法律反迫害亲友参考资料，遇到问题就及时请教，在论坛发帖或私信给法律专家同修，陆续申请递交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阅卷申请书、公开开庭申请书、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会见通信申请书、解除扣押物品申请书、调取无罪证据申请书、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回避申请书等法律文书。第三部分，用心写文书。头一次虽然一天就写成了两个文书，那相当于在时间相当紧急的情况下拼凑出来的。法律文书按格式套出来容易，因为我以前没写过，也不经常写文章，要写好也需投入很大精力用心去做才行。好多次为了写好文书，经常是一连两三天把别的事情能推就推，全身心投入进去写。一般写文书前都要向 F 同修详细了解情况，然后在公益论坛搜索明慧网上相关文章，同修都会转贴到论坛中，把相关文章尽量找出来看看，反复比较用哪段话会比较好，然后把准备用的都安排到文章相应位置，然后根据上下文反复去修改，使前后逻辑清楚通顺。我经常把几段文字或几个大问题放在一起，用 Word 的朗读功能听一下，感觉一下在别人听来看来是什么感受，语句通不通顺，有没有丢字落字的情况，一听就听出来了。为了安全，防止被通过手机等窃听，我就把耳机插到电脑上听。我也知道，就是相同的文字，以不同的顺序呈现给读者，也会带来不同的感受，这方面也是反复揣摩，反复听。写的过程也是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师父不断给开启智慧的过程，写起来也越来越顺手。后来写申诉状的时候，因为要把以前的内容综合在一起，又要从法律角度分析清楚，也要穿插着讲真相，也想把看到的同修写的精彩段落揉进去，所以写作压力也很大，但是心里坚信只要努力去写，终究会写好的。申诉状写了大约20000字，完成初稿后通过私信发给了专家同修。一位专家同修很快回信说，写得很全面，但全面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冗长，而且有些地方重复，重复的地方可以删去，或用一两句话概括一下，然后具体的指出一大堆问题，总的来说就是要合并简练。刚一看到也是有点懵，这也是我写作的一大症结所在，感觉我得缓缓神，缓缓静，然后再花很大力气去改写。过了两天，我拿一大段时间来改写，我认识到我主要在细节的地方字斟句酌了，缺少大局的视角。我首先用 Word 软件将申诉状从头到尾听了一遍，听的过程揣摩同修提出的改进意见，这就用了大概快一个小时，然后针对问题较多有大问题部分的前后文字连起来听，听的前后范围尽量大一些，这样视角更大一些，更好拿捏。针对同修提出的重复、冗长、啰嗦的问题，我想这次改一定要重点去去我这方面的问题，哪怕像割肉一样难受也要割舍。对于同修提出要简练的地方，大刀阔斧的删，不姑息。对于同修在大法中受益及被迫害的经历，是从同修一个较长的自述迫害的文章中整理而来，其实我已经精简压缩过很多遍了。既然同修提出来了，我就再大力的删改一下，对于重复的地方坚决去掉，确实需要引用的就在一个地方详述一下，另一个地方带过， 用词要改变，语境表达要不同。就这样，按照这个思路往下改写的时候，大约有四五个小时以后，我感觉思路变得很清楚了，好像开了窍一样，能很明显地感到哪句话该讲，哪句话多余，哪句话应该怎么变换个说法去说，怎样说可以既契合论述主题，又能自然地去引申讲真相。我的修改进度也快起来了，删掉了很多内容，但是又重新加入了不少内容，对内容前后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这样用了大概12个小时的时间修改完。修改完后又传给了专家同修们看，专家们回复也让我很意外。同修说，各种法律文书根据具体情况穿插引用，在这方面其实已经把握得挺好了，从整体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申诉书可以发到明慧网给大家参考。其实修改后的申诉状比原来字数并没少，还要多出一点点，这都是师父看弟子用心在做而给的智慧。第四部分，不断去怕心控告。在此也感谢专家同修的辛苦付出，使我们这些完全不懂的人也能够专业的自如的善用法律反迫害。 F 同修正念很强，无论是去找派出所警察、去检察院、去法院，还是去找610理论， F 同修都毫不含糊的去做，过程中多次被威胁要将他抓起来，他都毫不畏惧的正念对待化解。问他匿名举报、实名举报、控告都可以用，控告的作用更大，只是从常人角度看，可能邪恶意图对他迫害的危险更大一些。他直接就说，不怕，就控告吧。对防范办610负责人的控告，跟 F 同修一商量，他直接就同意了，但是我心里却是有些不安，直到两三周才控告他们。我知道他们就是本市幕后协调指挥公检法等对大法弟子迫害的协党机构，控告他们是不是会招来邪恶的迫害？如果对 F 同修直接进行跟踪迫害，我们如何与 F 同修保持联系？营救如何继续进行下去？会不会对我们参与营救的其他同修造成直接的迫害？心里想着得提前做一下应对准备才行。一连串的问题中，有注意安全的一面，也有怕心夹杂其中。在论坛和同修交流，同修也谈了他们的认识，那个担心害怕是我们的正念吗？我们的心态要摆正，我们递交材料不是想惩治谁，我们有理有据的论述是在告诉所有人，真正犯罪的是迫害者，是在救度众生等。同修的交流对我们的促进也很大。第五部分，控告的作用。所以我们主要采用控告的方式，我们在一审过后控告了二审法官、防范办610、一审检察院公诉人、二审检察院不作为的工作人员、一审法官等。虽然 F 同修的控告事项即使相关违法人员被法律制裁没有直接达成，但是也起到了一定使邪恶收敛的作用。二审法官一开始态度蛮横，通话中不断打断 F 同修说话，不让他说，对他控告并发出回避申请书后，说话态度大变，也不大声说话了，也不打断人说话了，也讲起法律规定的官话来了，到后来也不敢接 F 同修的电话了，后来打通电话了，他也说二审裁定正商量着呢，等消息吧。其实早已下二审裁定，这也是成为二次控告二审法官的事由之一。几年了，都是防范办610跳到前台，违法出具所谓某教宣传品认定意见，作为迫害同修的关键证据。控告后，再有同修被非法审判，防范办610不再直接出具认定意见了。那个非常邪恶嚣张的当庭骂魏同修做无罪辩护律师的一审公诉人，控告后也不再当构陷同修的公诉人了。第六部分，站内信箱发挥大作用。 明慧网有许多文章交流过了，手机非常不安全，而且当地匿名卡很难买，即使买到了也经常很快就用不了了。当时疫情期间小区都封着，去家中找同修也异常困难，我们采取站内信箱沟通的方式来联系，约定参与营救的同修能上网的每天看信，信箱传递电子文书非常方便，实际上同修们经常是一天看几次信，这样有什么要交流沟通，一天内甚至更短时间内就会有回信，信箱里说不清的就在信箱中约同修在外面见面，不会耽误事，而且非常安全，不会被监听定位。我们使用的信箱严格限制使用范围，不能随便告诉其他同修，定期更改密码，并开始使用如意加密信件沟通。这半年来的参与营救，粗略估计我写了大约有上千封信，就是和公益论坛的法律专家同修沟通，来往私信也有200多封。如果着急想快些沟通，也可以从界面一登录，从界面一登录允许多人同时在线，和同修约定好在某个时间同时登录入邮箱，然后过2-3分钟就刷新一下页面，看来信立即回信，这样就可以迅速沟通了。也见过天地行论坛上有同修提供过更好的使用方法。第七部分，更大范围讲真相。在一开始介入营救和专家同修沟通的时候，同修就谈他的看法说，从明慧网的报道情况看，真正出现好的结果不是家属申请出来的，很多情况都是真相讲到位后相关司法人员自己选择的结果。后来我看论坛的善用法律反迫害亲友参考资料，那里有详细的在各个阶段在法律上怎么做，以及用到的各种文书的模板。我注意到这些文书模板中大多都有提示，加上其他劝善警告内容，以及某某某如何走上修炼道路的，修炼带来的福益，迫害后的遭遇等讲真相和正直法的部分。原来这些控告举报等文书也可以有力地变成真相资料去讲真相。同修一开始去邮寄法律文书的时候，回来后他也颇感意外，去了以后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大姨长大姨短地叫着给他让座，说要寄哪儿你指挥，你不用写，我们填就行了。平时我们寄真相信，信封里只能放3张纸几张纸的，而这多少都随便寄，还不用担心贴错邮票寄不到的问题。平时寄真相信的时候还得去悄悄地塞到邮筒，一次还不能多，而这个可以堂堂正正地一下寄给几十个单位。在寄法律文书、控告信、辩护词等时候，根据同修的建议，我们不是只向主送单位和1-2个抄送单位寄，而是加了许多政府部门单位，利用法律文书尽量广讲真相，下面这些单位都可以视情况抄送。我们递交的许多法律文书都有加入，比如最高法院及省、市、县、区可能相关的各级法院及院长们主管的相关部门、厅、科、处、室，最高人民检察院及省、市、县、区可能相关的各级检察院及院长们主管的相关部门、科、处、室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及各级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全国政协及各级政协法制工作委员会，各级国家监察委、纪委，各级政法委，各级防范办、610，各级政府机构的信访局、信访办，有管辖权的巡视组，相关的市、县、公安局、派出所和案件、居住地有关的或因各种原因能沾上边的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等。总之，凡是因为各种原因可以直接沾边的都可以记。法律分析直接就是真相，但是其他讲真相的书写围绕文书的主题内容来写，这和我们平时的真相资料也要有所不同。 第八部分，师父的鼓励。将文书寄出去后，由于不能直接接触相关人员，有时也不免想，这样做有用吗？从陆续开始寄后，过了一个月， F 同修接到一位省里工作人员的电话，说话很和气，告诉他寄去的资料他都看了，但是这不属于他们管，并给建议去找哪个部门。 F 同修也借机将案件的情况、我们的冤情等和他说，他都耐心地听，通话有几十分钟。过了一段时间，也没见到有直接好的反馈，又感到我们做的好像不起作用似的。一次，本地同修去外面集体发正念，一位同修 H 急忙把 F 同修叫到一边，跟他说了一件事。前几天 H 去发资料讲真相，被人构陷到派出所，同修正念跟一位派出所所长讲真相，讲着讲着感觉他明白真相似的，就问他是不是听其他大法弟子讲过真相，他说是，问他是谁，他说出了低同修的名字。当时低同修已经被非法关押半年多了， F 同修给这个派出所送过辩护词，这位所长当晚就让同修回家了，走之前还嘱咐他以后尽量别到那个地方了，那有摄像头。这让我们参与营救的同修很受鼓舞。我写文书的时候，因为是零开始嘛，经常是连续两三天的写。记得有一次我写完两个法律文书，刚发给法律专家同修，那时已经是周日晚上十点了，就有一个老板给我打电话，邀请我跟他合作业务。还有一次，第二天是星期一，一位公司老板给我打电话，让我把一个业务做完，同意给我一个比较不错的报酬，做完后给我结账。其实之前那个业务他还欠着我钱呢，几次通话搞得很不愉快，我心里已经放弃了，那个业务我已经完成大部分了，剩下部分很容易做了。还有两次也是第二天业务不请自来，这都是师父的保护与鼓励。第九部分，利用营救讲真相，总有许多方式可以做。随着介入营救和论坛同修的交流以及亲身实践，发现营救同修总是有很多点可以做，如只要他们对我们做了违法违规的事，我们可以去举报控告等。从另一方面讲，哪里遇到问题了，就向哪里去讲真相，我们可以不断地当作机会，不断地作为借口去讲真相。我看论坛同修提供的方式方法很多，感觉我们精力都不够，要么没时间做，要么就不得不舍弃次要的做主要的。亲友辩护这块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看明慧网交流文章及论坛交流，许多同修用了许多方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段时间从了解到使用，我看到了善用法律亲友辩护这块大有可为，还远未被同修重视充分使用。从我们这段时间做的体会，想到了修炼人的那个葫芦，不了解的人看就是一个小葫芦，深入其中发现却是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如果做得熟练了，也有精力，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做，效果会更好，甚至增加。那可能就是项目组怎么配合得更好，项目组与项目组怎样配合得更好的问题了。第十部分，公益论坛的平台已经搭好了，在等着同修配合运用。障碍同修参与营救被迫害同修的几个难题是：不懂法律，不懂法律流程，出现问题不知如何应对，想找经验非常丰富非常懂的同修商量找不到，不会写法律文书，请律师不知怎么请怎么做等。但在公益论坛帮助下，这些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有一次同修去法院递交行政诉讼状，工作人员看完后又拿去找他的上级，他们领导出来后和同修谈话中说，你找哪的律师给你写的，写的水平挺高。其实那就是论坛专家同修帮着改写的。不光是面临非法判刑才需要去公益论坛请同修帮助， 其实遇到骚扰和其他形式的迫害，都可以善用法律去做。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习经济要旨谨言所悟，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慧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1号。我是2062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近两年来一直想把自己学习经济要旨谨言的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但由于种种观念的障碍一拖再拖。可是最近看到或听到有同修还没有走出个人修炼，还在承受宵夜呀、病痛呀，甚至被拖走肉身，这让我难过和痛心，决定赶快写出此文，希望对那些还站在个人修炼中、还在个人修炼的磨难中煎熬的同修能有所借鉴。那天学到，师父在《经济要旨谨言》中说，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你们在对待我与大法的思考、认识、感激方式上，都是常人的思维表现。然而我正是教你们跳出常人啊，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当我读完这两段法时，身体顿感一震，细细的回头再读再悟，特别是师父在经济要旨谨言中所讲，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一直在我脑中回荡。如果自己哪儿痛了、哪儿难受了、哪儿不舒服了，你就认为是宵夜，那就是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想问题了。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就是要圆融师父所要的，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自己真正实实在在的在法上提高上来，才能闯过去。这就需要我们真正的理解法、理解正法、理解师父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做到了才能跳出人的认识，跳出个人修炼的局限，也就是真正在正法修炼中了。我们无论遇到什么磨难，一定会得到师父的加持，升华上来，那磨难就消解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包括后来的新学员，只要正念正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从以上法中我悟到，师父给我们推到了位，包括只要能正念正行的新学员，也就是我们已经被师父推到生命来源的最高位置上了，生命境界与神通是符合那一层法的了，是纯净的，每个细胞都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是神的状态了，还有病吗？我们的个人修炼已经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所有出现的病业症状、各种干扰、各种磨难，全是假象，都是警示我们走正正法修炼的路。有些人心真实根深蒂固，我有胆囊炎，不敢吃鸡蛋了，我胃不好，不能吃辣的，不能喝凉的，我腿痛了，哎呀，有坑了，诚惶诚恐，身体哪儿不舒服了，我还是去医院吧，走一把人道吧，等等。师父要我们成就的是神，怎么去走人道呢？一次次应该提高的大好机会被错过了，很是可惜。其实就是没有看透那个假象，还是把自己摆在人的位置上了， 没有真正的在法上去认识法。如果我们能够跳出人的认识，转变人的观念，不顺着它，那可能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一同修晕车假象很严重，每次坐车出门感觉黄水都快吐出来了，又要坐车出门了，只吃了几口饭就不吃了。我问他咋吃这么少，他说怕晕车，怕油腻。我说你不承认他那个怕不是你，那不是你说的，就正常吃，甚至多吃，在行为上一定要否定他。你不晕车，你的每个细胞都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了，怎么会晕车呢？那是假象。同修恍然大悟，吃得饱饱的上路了，结果一路正常，从此再也不晕车了。记得去年秋天，一同修因秋收忙，三件事都跟不上。我刚好放了两天假，决定和另一同修去帮忙。可早起时，软肋下火烧火燎的痛，上衣不敢放下，裤子也提不到位。一看是五六个小红包，就是疱疹，俗称蛇盘疮，怎么办？同修现在需要帮助，我们是整体，谁也不能被落下，这个忙必须去帮。于是我发出强大的正念，一切干扰我们整体注视正法的生命全部归正，否则就清除你。然后我把衣服一放，裤子一提，一步到位，啥扎呀痛呀我才不去感受呢。和同修说着笑着就下地了，掰玉米，装车，割玉米杆，啥都干，早把他忘了，回家才想起来，一看他早已干瘪了。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师父给我们推到了最高神位，都能在法上认识法，走出个人修炼，站在注师正法的基点上想问题，我们是师尊选择的生命，是来注师救人的，是神的使者，是大法造就的生命，能正一切不正，什么关难麻烦病业与我无关，这里没有你邪恶干扰与安排的份儿，只有我归正清除你的份儿。我想再遇到磨难，你看他还敢动你吗？以上是自己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